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继续启示录的课程。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七章和十八章，也就是讲到在末日这个敌基督的巴比伦要受审判。十七章是讲到巴比伦在宗教政治方面他们悖逆神，十八章是讲巴比伦在经济在制度上面背叛神。在十八章的第一节，首先让我们看见天使的宣判，并且告诉宣判的内容就是要让巴比伦他彻底的灭亡。巴比伦败亡的原因，因为他在宗教上面离开神，他有假的宗教的制度和系统领导万国离弃神，在道德上面他奢华太过，经济的生活方式制度都是不要神，让人为财为利离弃真道。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向他的子民发出警告，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是神对他的选民的爱，神不要他的选民，不要他的信徒在这个败坏的经济制度的或政治的社会里面来同流合污，要赶快从他们那里逃离，不要与他们一同的得到灭亡。神报应巴比伦是因为巴比伦的不义，他有三个原因神要审罚他。在第五节里面讲他们罪恶滔天，指的他们对神的不义。第二，他们欺人太甚，使得他们对人方面的不公平，这是在第六节。他怎么样待人也必得到加倍的报应。第三，巴比伦受报应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傲自恃，表示他们自己以为义，而且自傲自满。这也是在回应了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七节到九节的预言，在那里记载说，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自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可以说是在一天里面迅速的来到。一天表示快速，神要以死亡、悲哀、饥荒、火灾四大祸患，也就是彻底的审判来降罪于敌基督国，让他 终不能够逃脱。从九节到十九节就是记载一个审判的哀歌。约翰看见神宣告要审判巴比伦的结果以后，接下来有一篇为巴比伦所写的哀歌。从第九节开始，这里记载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个哀歌里面一共有三类的人一同向他发出哀调。一类就是地上的君王，我们刚刚读的九节到十节。还有一类是十一节到十七节，记载地上的客商。第三类也是十七节的下半节到十九节，讲到航海的人士。这三大类的人一同来向巴比伦发出一个哀歌。他们的悲哀不是因为巴比伦受到了报应，而是因为他们从此不能够再从巴比伦的身上得到什么利益好处了。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损失而哀痛。在这一段里面一共用了六次的哀哉，也用了痛苦悲哀哭切哀嚎十二次之多，反映出神审判巴比伦的极大的审判。首先讲到地上的君王，他们本来就是与巴比伦一同犯罪的伙伴，现在呢冷眼旁观，好像巴比伦受审跟他没有关系，其实他们正在哀痛，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与巴比伦一同过那个奢华的生活，而且也没有了巴比伦的保护，他们远远的观看，很怕遭到连累。这些都是受了巴比伦的迷惑，与他一同行淫抵挡神的信徒。现在呢看见这个巴比伦败落了，这些地上的君王也为了自己投资在那淫妇身上所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而哀嚎。从十一节开始到十七节是记得地上的客商也一同的哀嚎。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切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切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呢、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地上的客商也加入了君王的哀嚎，他们的悲伤也不是因为爱这个淫妇大巴比伦的缘故，而是因为从此便没有人要买他们的货物了。这是经济上的崩溃。在经济上面，因为他们过度的目中没有神来挥霍来奢华，因此神也要追讨他们在这方面的恶行。约翰在这里列出了28种货物，指出他们商业贸易范围的庞大和辽广，一共分成七大类。第一类是金银宝石，就是贵重的装饰。第二是布匹衣着和华美的衣料。第三是木材原料类，就是奢华的器皿。第四是香料类，各样的香料。第五粮食类，丰富的食品。第六家畜类，交通的用具。第七奴隶人口类，表示卑贱的人口。这些都是世人所希望所追求的，也是他们一生所依靠的，都完全的损失，都完全失掉了。第三类的人哀嚎是航海的人士， 在十七节的下半节一直到十九节，这里记载说，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切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呢，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这些海上的客商也参加了上面地上的客商和君王的哀嚎。这里记载了一些象征靠海为生的四等人，船主、乘客、水手、船商，也为巴比伦的灭亡而大表哀悼，因为他们太过悲伤了，就把尘土撒在头上。接下来二十节有一个颂赞，二十节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地上的君王、商人还有航海的人士，都为了他们的损失而悲痛。可是这里约翰在这里却发出了一个赞美的声音，他呼叫天哪，就是天使和地上的信徒，就是圣徒、使徒和先知，都要一同来赞美，因为神为他们伸了冤。这并不是落井下石的欢喜，而是因为神的公义到最后得到了证明，而且是神为这些寻道者所伸冤之时。世界上的人一般来讲都是喜欢生活享受奢华，满足肉身，要寻求更多的经济上的享受，这也是世界敌基督的一些伎俩，让人不在神下面，而在世界的制度里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劝告信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潮流，都是来让人去跟随这个敌基督的制度，去贪享世界的奢华。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灵的压力之下，在这个人人都去追求马门的时代，我们真是要警醒，真是要记得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话，说在十八章的第四节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但愿这句话常常的提醒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解释下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就记载审判的必然完全。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淫妇巴比伦大城受审判已经有多处的宣告，在这里神让约翰看见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象征这个审判的必然，也就是将大石扔在海里。 这也是先知耶利米预告巴比伦要灭亡的表征。在耶利米书51章63-64节这样记载，你炼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天使把重超过1000磅的大磨石像石头一样扔在海里，表示它永远不会再浮起，而且在这里用了绝不能再一共6次来形容巴比伦要受到的重大刑罚，可见神审判巴比伦是一个决然性和永久性。而且这里有5种的活动要停止，第一就是娱乐方面，指的琴乐笛号；第二是手工艺方面，就是各行的手艺，大小的工厂要倒闭关门；第三小生意方面推磨的，就是表示一些酒楼饭馆的关门；第四夜生活方面，灯光没有，夜总会赌博跳舞娱乐的场所也没有，豪门夜宴笙歌作乐等；第五是人间喜庆的方面，新郎新妇喜庆的日子要停止。所以巴比伦城要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死城，因为他们犯了3样的罪恶。第一个就是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尊贵人，第23节。做商人本来没有是不好的，但是当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变成尊贵的时候，而不是靠神的恩典，并且呢，他赚了钱去享受满足自己，用他的才能机会去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就像那一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所以这个尊贵是分世的，是人为的，要受到审判。第二，他们行邪术迷惑万国，第23节记载，他们是有假的宗教，让人去不跟从神。第三，他杀害属神的人，24节。巴比伦他倒行逆施，杀害信徒，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反叛神的政权。而这个末世的巴比伦终于要变成一个永远不再被看见的一个灭亡的城市了。讲完了启示录的第18章，我们就结束了启示录所记载从第6章到第18章地上灾难的部分。我们立刻就要来到第19章，第19章就是记载主再来的意象，主再来的意象。启示录19章是一幅非常荣耀得胜的图画，约翰要记天上的群众，就是长老和活物，他们为着迎赴巴比伦的请福而皆大的欢喜，发出了盛大的赞美，可以说是普天同庆。而这个迎赴巴比伦就是代表末世反叛神的国度，这个国度他极力的要拦阻神国的建立，但是现在这个国度被除掉了，拦阻被挪开了，神的国要降临了，而这个拦阻的除去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19章就要记载2大事情，第一大事情就是记载天上的颂赞，第二件事情就要记载天门的开启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19章1-8节是记载天上的颂赞，这里一共有4次哈利路亚的声音，来自4方面。首先是来自灾难信徒对神的颂赞，记载在1-3节。第二是24位长老与活物的颂赞，记载在第4节。第三是宝座前的颂赞，是第5节。第四是群众的颂赞，记载在6节-8节。首先1-3节是灾难信徒的颂赞。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天上的群众高声的唱，救恩荣耀全能，表示他们在苦难中是曾经经过救赎的信徒， 因为他们的颂赞其中之一就是深渊。灾难时期为主寻道的信徒，他们在祭坛的下面曾经向神发出深渊的呼声，在这个时候他们大声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神，这里包括对神的属性方面的赞美，就是救恩、荣耀、全能，这方面都是神的属性。救恩能够唤醒人对神的感恩，荣耀唤醒人对神的敬畏，全能唤醒人对神的信靠。第二，他们对神的工作方面的赞美，就是判断、伸冤和审判，这三方面对受苦的信徒产生了非常大的鼓舞和安慰。此外，他们又称赞神的公义，因为神审判了世界的大淫妇，而且为寻道者来伸冤，因为他们是为神所清算了大淫妇所发出的赞美。看到淫妇受到永刑，他们禁不住再发出哈利路亚的颂赞，神到底是公义的神，而且全地有太多亵渎神的声音，现在高呼哈利路亚实在是亲人眼目。第二个颂赞的声音是出自24位长老与活物的颂赞，在第四节，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灾难信徒的赞美引起了新约的信徒，就是24位长老以及天使的代表是四活物一同来说阿们，是响应的阿们，他们也加入颂赞哈利路亚，更加的声势雄壮。第三个声音是出自宝座的颂赞，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从宝座前面有一个声音，一定是羔羊的声音，发出一个权威的号令，在这里将灾难的信徒24位长老四活物放在一起，他们高声赞美我们的神，并且呼叫凡是侍奉神的都要来哈利路亚赞美神。第四个是群众的颂赞，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最后一个声音就像群众或者是众水的大声，就是所有得了荣耀的信徒的声音。这个声音有三个宣告，每一个宣告都配了一个宣告的原因。这些颂赞者合起来的声音，他们像一个雷轰巨响、波涛怒吼、瀑布狂奔而下的雄壮洪亮，他们一同欢喜，在三方面来赞美神。第一个是神为王的时候到了，在第六节，也就是天国的王返回人间实现的时候到了，这也正是信徒日夜的盼望。韩德尔他写了一首弥赛亚的神曲，就是从19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这两句话加上11章的15节所写成的。第二个，他们颂赞神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在第七节，因为主作王的时候，也就是羔羊主耶稣基督来迎娶心腹，就是教会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在以弗所书的5章25节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在31节也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保罗也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群众赞美神的第三个原因是心腹也预备好了，在第7节到8节，心腹是教会，现在已经礼服都周全了，身穿蒙恩的光明洁白细麻衣， 蒙恩得穿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神所赐给他的，也表示得救是神将基督的义加给信徒的身上。那个细麻衣也代表了圣徒所行的义，指的圣徒在行道的方面，因为信徒有信道之恩，所以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在十九章七节这里特别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婚娶这个字照着当时犹太人的礼节一共分成三个阶段，就是订婚、婚礼和婚宴。首先是订婚，男女双方在订婚的时候就有了夫妻的名分，虽然还没有夫妻之时。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就像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但是天使就像约瑟在梦中显现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这是做一个例子。第二是婚礼，婚礼是要男方到女方家去迎接，然后一起回男家来宣誓，这才正式的成为结婚。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节记载，当时有十个童女，他们去迎接新郎。第三个阶段就是婚宴，婚宴是男女在男方举行婚礼以后，就开始在男家举行婚宴。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节记载，有一个王要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婚宴的长短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定，贫穷的人就是一餐，有钱的人有时候有一周到一个月，所以这三个都称作婚娶这个字里面。至于是要指哪一个阶段，是订婚、婚礼还是婚宴呢，就要从上下文来看。根据十九章第七节所讲的婚宴，这个字是指着宴席盛开的时候，也就是万民都是婚宴的宾客，而这些宾客就是旧约的信徒和灾难的信徒。所以这个时候是万王之王迎娶的时候，这个婚宴是空前绝后的，为期一千年，也就是二十章的千禧年的时期。我们信徒得救的时候就像与主一同订了婚约，被提的时候如同迎娶，主再来的时候就如同参与婚宴。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